们下面接着讲第二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是来世犯，在佛教界啊，包括在社会啊，很多人都认为呢，这个佛教啊，学习佛法是为了来世。当然，这样的一种错误观念啊，其实呢，跟人们对宗教所存在的普遍的认识有关系。因为大凡所有的宗教啊，基本上呢，它都是轻视人世间的这个轮滑。他觉得人世间啊，它是稀饭的，人世间是稀饭的。那么一般的宗教呢，都是带有一种厌世的色彩。一般宗教啊，都是带有一种厌世的色彩。那么人们呢，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没有真正研究过佛法的人呢，他也很难发现，佛法究竟跟一般宗教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总是笼统的把佛法呢当作宗教的一种，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人说宗教嘛，我看都差不多，宗教反正嘛都是劝人为善啊，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他，你看过佛教的书了吗？说这个我没有看过。那我就说，你没看过，你怎么知道宗教都差不多呢？哎，没话说了，他就没有办法说了。事实上呢，所谓差不多啊，差不多，事实上是差多了，不是差不多。因为我们要说差不多，当你说差不多的时候，你是要对所有的宗教你都要进行研究，你才有资格说差不多。如果你都没有研究，你有什么资格说差不多呢？这个都差不多呢，就像我感觉这种道理，就像什么道理是一样呢？就像我们听到外国人说话，你感觉说的都差不多，你跟老外在一起叽里呱啦的，你觉得他们说的话都差不多，原因是因为我们一句都听不懂，所以你觉得他差不多。但事实上，你真正去了解，你懂了英语之后啊，你就发现他们说的都不一样，不是差不多。那佛教呢，它是不是跟一般的宗教一样？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它跟一般的宗教一样？我觉得这种现象的产生啊，也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也有它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中国佛教啊，是大乘佛教。那么大乘佛教它的特点呢，大乘佛教有哪一些要领你们知道吗？你们说大乘跟小乘的区别最根本的在哪里？是地法门和什么？可是大乘佛教就没有四谛吗？四谛就是小乘的吗？你看那个天台宗看教啊，他讲赞通别言，赞教有四谛，通教也有四谛，原教也有四谛，别教也有四谛啊。你们再想想还有什么？所以你们这些区别呢，就是自己觉得灵魂。就是我们好像说啊，四谛是小乘，六度是大乘，但是那些说法是不对的。这个大乘和小乘的区别主要是在于发心，就是发的是菩提心还是出离心。你要发出离心，为自己了脱生死，只顾自己求安乐，不为众生离痛苦，那就是小乘。相反的，你如果是发菩提心，为广大众生的离苦得乐，也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啊，那就是属于大乘。所以大乘和小乘不是在于哪一种法门。你们说五戒是小乘还是大乘还是人天乘呢？ 你发菩提心，你进行五戒，那这个五戒就是大乘；你发出离心，进行五戒，这个五戒就是小乘；你发真善心，进行五戒，那这个五戒呢就是人天乘。所以大小乘的区别，关键是在于发心。那大乘佛教呢，它是属于一种积极的入世的佛教，相对小乘来说，小乘佛教就比较偏向于出世厌世，比较出世厌世。这个是两个，在从整体的修行上来说，它是修行的两个不同的层次。
这样的一种大乘佛教，为什么会被人们认为是厌世的呢？
你这个问题啊，你有什么毛病？我跟我师父讲的多。
佛教到了中国呢，形成了宗派的佛教。宗派佛教像唯识宗、中观宗、华严宗、天台宗，那么这些宗派佛教呢，其实他们应该说本身都包含着两个部分，一个是哲理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实践的部分。所以佛法是有理论的，有实践的。我们知道比如像天台宗啊，天台宗早期的这些禅师们，像慧文、慧师，一直到智者、智义大师，他们都是大禅师啊。他们根据自己的修正的经验，创造了天台宗的光法。一方面根据自己修正的经验，一方面呢根据大乘的佛教的经论，创造了天台宗的观法，形成了天台宗的修正体系。那像三论宗呢，早期的那些大师们，像僧纯啊、僧朗啊、法朗啊，一直到吉祥啊，当时的这些大师们，他们在修正上，他们也都是大禅师。那到了唐宋之后啊，中国宗派的理论啊，渐渐的宗派啊，渐渐的只剩下哲理这一部分，而修正这一块啊，在传承上慢慢的也就有点跟不上，有点断了。所以中国佛教呢，唐宋以来所有的宗派的修行基本上都归到两个宗派。知道哪两个宗派吗？就是禅宗和净土宗。不管你是修唯识啊，还是学三论啊，还是学天台啊，是归到参禅或者念佛。那参禅主要就是禅宗，念佛就是净土宗。那这个两个宗派的修行，这个禅宗呢主要呢慢慢的就走向三灵佛教，走向一种三灵佛教啊，就是禅僧们的修行啊都喜欢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啊。那禅宗的大多数的丛林啊也都是在山上，也就是远离城市啊。所以禅宗从他的这个道场上来说，修行来说，他就带着一种厌世的一种倾向。那么从禅僧们的修行的本身来说呢，他们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他们主要是要明心见性，了脱生死。那这种了脱生死呢，在很大的意义上，它主要还是带着一种自利的这个色彩啊，比较浓厚的，自利的色彩比较浓厚。了生死啊，就是为了个人了生死。当然也有少部分的这些禅僧们，他们呢像六祖慧能啊、百丈怀海啊这些大师们， 当他们修行有成就之后，也是这个广泛的度众生，开辟道场度众。但是多数的禅僧啊，还是倾向于个人的解脱，不太喜欢接触社会的。你比方说有一个叫大梅禅师啊，他就很害怕跟世间的人接触，世俗人接触。他又写了一首诗叫做一池荷叶一无数，一个池塘的荷花的叶子啊，用这个荷花叶子来当衣服穿，你想想这个衣服穿不完了、哎、每年这个荷花都会长出无数多的叶出来、哎、一池荷叶一无数，两树松花只有余，两棵松树上面长出来的松花就告他当饭吃的。刚被世人知识处，就是刚刚被世人知道他的，哎，这里某个地方有住一个禅师啊，大家我们什么时候去拜访他，请他开示啊。他说又以谋误入生机，一被人家知道了，他马上就搬家了，一被人家知道他马上就搬家了，他就是不让人家知道。这个唐朝还有一个懒禅的禅师啊，这个禅师呢叫懒禅，不知道是不是又懒又禅，也可能是要取一个难听一点的名字啊，不要太引起人家对他的注意。这个懒禅禅师呢，修行啊功夫很高啊，他的名闻遐迩啊，竟然引起了帝王呢的注意。这个有一天啊，这个皇帝啊就派了两个使者去找他，就想把他请到宫殿里面去当国王的老师，指导皇帝修行。派了两个这个使者去呢，那一天啊正冬天的时候，天气很冷啊，这个懒禅禅师呢他在烤一头吃，他既可以烤一头吃，既可以填饱肚子啊，又可以烤火。外面天气很冷，他那个流鼻涕啊，一边烤呢一边流鼻涕，这个然后一边在剥着一头吃的津津有味，不知道那个鼻涕有没有沾到一头上，知道吗？那这两个使者啊，皇帝的使者啊，到了之后啊，就站在旁边。这个懒禅禅师他也不看他们，他们就站在旁边啊，禅师呢就继续干他的事了。但是呢这个禅师呢就拼命流鼻涕啊，这两个侍者实在看不下去了，可能这鼻涕拼命可能也往一头上流，然后你再拼命吃。这个两个侍者就说了，哎呀禅师啊，把这个鼻涕擦一擦，这样吃进一头来可能会更好吃一点。这禅师说我没有时间帮那些世俗人开鼻涕擦鼻涕，这一句话就把他们给打发走，然后皇帝要请他的人不干了。所以就是很多禅者他们有一种在这个世俗上他有一种非常独立的清高的这样一种人格。其实这样的一种人格呢，它是代表着一种高尚的精神，一种独立的人格，在我们这个污浊的世间啊，它也是非常需要的。再像中国古代的那些隐士啊，为什么会被人家推崇呢？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够不慕荣利啊。这个懒禅禅师他有一首诗，这个诗写得非常好。这个诗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世事悠悠不如山丘啊，青松蔽日蔽涧长流。你们可以闭起眼睛来想一想我刚才念的这样的一种环境，青松蔽日，你看那个松树啊遮住太阳啊，然后那个溪水呢，那个山涧还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往下流，山移丹木夜夜围沟，青松蔽日蔽涧长流。 这个山上的云彩呀、啊、就像屏障一样，然后呢夜夜围沟，那个天上的月亮啊就像那个蚊帐那个沟一样啊，那个一定不是圆月的。卧藤罗下筷子等候，不过这种感觉我经常在厦门呢也能经常有些感受了，经常一个人躺在山上的一个大石头上，很大很大的一块大石头，然后搞一块石头呢当枕头，然后上面有很多这些藤萝啊那些什么东西之类的。卧藤罗下筷子等候，还有呢就是不朝天子岂见王侯，天子呢请我去当老师我也不在乎，那我还会去羡慕那些当官的吗？皇帝的老师我都不要当，何况于那些什么王侯公卿宰相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呢。此生无力更复何忧，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是什么问题啊？生死问题。那么生死问题呢，对于这些残者来说啊，他们已经有把握了，他已经可以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死了，那这个世间对他来说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他忧愁的东西呢？那世界上的荣辱啊得失啊名利啊是非啊他早就超然物外的，早就不曾挂怀的，他是早就远离这种颠倒梦想这些执着牵挂，所以这些残者呢他们就是成就了这样一种解脱自在的人生啊。所以木兰无事做，春来草自青，你就在山上跟这个大自然一样看着花开花落啊，云卷云舒啊。但是呢这些残者呢就是说在佛法的修行上来说他们是比较倾向于自立。那另外呢像这个净土法门，我们再讲讲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在佛教里边是属于大乘还是属于小乘啊？净土法门是属于大乘。但是我们先修学净土法门的人啊，他并非都有大乘的发心，对吧？我们很多人修学净土法门念佛求生净土啊，更多呢都是属于一种出离心，只为自己个人啊念佛求生西方，他很少去考虑这种现实社会的改善，现实人生的改善，也很少去考虑让更多的众生也能够反身净土。所以有很多人修了净土法门之后呢，他往往就不太关心这些事实，那么对于现实的世间啊，他有一种强烈的一种厌离的心。当然作为往生西方净土来说，这种厌离心理啊从个人修行来说也可能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厌离心理呢其实它是一种小乘心，小乘的发心。所以就是净土法门虽然是大乘，但是很多修净土法门的人呢他却是属于小乘的。所以禅宗和净土这两种虽然是大乘的两大宗派，但是这两种法门的修行呢都带有厌世和治疗的倾向。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原因啊，所以呢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者啊包括现代的知识分子啊，他们都以为佛教是消极的，佛教是厌世的。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专门做过讲座啦，就是我有一个讲座，这个题目叫做佛教徒的人生态度，那么其中就有讨论到出世夫还是入世夫，就是佛教是属于出世的还是属于入世的，这个问题呢我有做过专门的讨论。那一般来说呢，千百年来的知识分子啊，从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 他们之所以呢，很多人啊不接受佛教啊，原因他就是以为儒家才是积极入世的，而佛教呢是属于消极的，是属于出世的，是不可取的。所以他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口号来反对佛教，他觉得佛教是消极出世，他不值得我们去学习，对国家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那么造成这种消极出世的看法呢，当然跟佛教界的某些现象啊也有关系。比如说在我们这些出家人里边啊，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仕途的失意，或者呢婚恋的挫折，当官当了官呢当不上官了被下放了，或者呢谈恋爱失恋的然后来出家，或者说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佛教界啊结果呢好像总是老年人比较多年轻人比较少，所以显得整个佛教界呢暮气沉沉的感觉，这个佛教呢是属于这个比较消极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那就是这个雾气的现象啊，这种错误的认识啊带来这样的一种不良的效果，使得很多年轻人啊他就不愿意去学佛。当你叫他学佛的时候，他说啊，我这么年轻怎么能学佛呢，还是年纪大了再学，50岁啊60岁啊，年轻的时候把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啊都享尽了，该吃的也吃了，该用的也用了，该享受的也都享受了，到了时候吃也吃不了，用也用不了，享受也享受不了了，这个时候呢再来学佛，这样就会变成这种学佛和享受啊两不误啊这样的一种心理。但其实呢这是属于一种错误的一种现象来看法，误气现象所带来的不良的看法。那么正确的认识佛法应该是怎么样子？首先我们要知道佛法是以人成为基础，佛法是以人成为基础，佛法有几层啊，从学佛到成佛的这个整个脉络上来说，这个程度上来说一共有五层。这个五层呢就是人天层、声闻层、缘觉层、菩萨层，还有就是佛层。那这个五层在西藏佛教里边啊又把它称为三世道，就是下世道、中世道、上世道。世也就是有人的意思，下世道也就是下等的人，中世道也就是中等的人，上世道呢也就是上等的人，那下等的人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中等的人呢就是那些解脱的圣者，上等的人呢是什么人啊，是诸佛菩萨。那在这个整个修行里边啊，你要想成佛，那首先就是要做人，首先就是要做好人，就是要做好人。这个中国佛教啊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学的是大乘佛教，但这种大乘佛教呢我们在修行上啊总是不相应，不相应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个三层、三四到五层的基础。因为这个三四道啊就像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大乘菩萨乘就是第三层房子，声闻缘觉乘是第二层房子，这个人乘呢是第一层房子。那我们一个人呢，你盖房子你首先就必须要先要盖好第一层，然后接着呢才能盖第二层，最后呢盖第三层。那如果说你不盖第一层不盖第二层，我直接我想要盖第三层行不行呢，那当然就是不行。那第三层啊不但不行，而且根本就是盖不起来的。同样的，如果说我们没有人天层和声闻层的基础啊，那你这个菩萨层呢你也修不好。所以在藏传佛教里边啊，他非常重视 这个三世道的这样的一个次第，非常重视这个三世道的次第。那就是我刚才讲到我们这个汉传地区啊，大乘佛法的修习啊，为什么不相应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重视这个解脱道，我们更不重视这个人天成。那么我们很多人，我们修学佛法，我们学的是大乘，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发心上呢，往往是小乘，对吧？我们现在学的都是大乘经典，但我们很多人，我们真正能够毫不利己、专能利人、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以这样的一种发心来学佛，真正为了整个社会的改善，真正为了整个众生的福利、幸福和利益来学佛呢？你们说这样的人有几个人？其实并不是很多的，我们更多的都是考虑到自己的，所以我们在学佛在发心上呢，仅仅是为宗教的。那么我们在行为上呢，因为我们对五戒十善啊，对戒律都不是很重视的，所以我们在行为上啊，事实上我们人天成都没有做好，所以汉传佛教地区的佛教呢，它就存在一个严重的脱节的现象，就是说这个在行为上人天成都没有做到，在这个发心上是小乘，那么所学的又是大乘，这个也就是我们修行啊不相应的原因。那么真正想要修好大乘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人臣着手，所以人臣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基本道德是什么？啊？是五戒十善，哎，就是主要就是五戒。那么这个五戒呢，就相当于儒家的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哎。这个仁义礼智信就是相当于佛教里面所说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中国古德人啊，为了把佛教的思想和儒家的思想啊进行融会呀，所以呢就会把佛教的五戒和儒家的五常啊进行比较。他认为佛教讲的不杀生，儒家所说的仁，仁嘛就是一种爱人，仁者就是爱人之心啊，就是一种不杀生。那佛教讲的不偷盗呢，就是儒家所说的义，义就是一种德行哦。佛教讲的不邪淫呢，就是儒家所说的礼，就是非礼无视、非礼无听、非礼无言、非礼无作。那佛教讲的不妄语呢，那就是儒家所说的信，就是要言而有信，言而有信。那佛教讲的不饮酒呢，就是儒家所说的智，仁义礼智信，就是智。我们知道一个人啊，这个你喝酒了之后啊，你就没有智慧的，酒呢它是障碍人的智慧，一个人经常喝酒，老喝酒老喝酒啊，你的智力就会下降的。因为佛法我们知道佛法的修行主要是要开发智慧的，那不饮酒呢其实就是体现的它是开发智慧的一个方面。所以学佛呢就是要先要遵守五戒，所谓五戒呢就是要先要学做人。近代的印光大师啊就像念佛法门，那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印光大师的文抄啊？那印光大师呢，他早年是接受过儒家的教育，而且他是一个反佛的。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这个儒家这些大夫啊、读书人啊，他都有一种本位主义的思想，就是捍卫这种儒家的这种本位的尊严。所以他们呢，如果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他往往都有一种辟佛的这个嗜好。从这个唐以来呀，到南北朝，一直到唐朝，还有宋明理学，他们都是以像宋明理学，他本身是言佛入儒，用佛教的道理来充实儒家的思想，然后又反过来再批判佛教，这个是宋明理学的特点，是宋明理学的特点。那我们刚才讲到印光大师呢，他是早年啊也是批判佛教的， 他还写了很多批判佛教的文章。后来呢，因为真的接触了读了佛经之后啊，他才后悔了，感觉自己啊对佛教原来是这么伟大的，自己乱批判一通啊，赶快忏悔，把过去的东西都烧掉，然后从此呢一心学佛。那佛教里面还有一个叫藕益大师呢，他曾经也有过这个经历。他早年呢也是研究儒家的，很有心得的。那后来也写了很多批判佛教的文章。